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圣经学习的课程。我是李崇恩。今天进入旧约历史书二的第十一讲。在上一讲呢，我们就集中来看过北国以色列从耶户王朝开始，这是第五个王朝啊，直到第九个最后一个王朝何西亚王朝当中的一些发展过程的历史重点。到何西亚王朝的时候呢，已经是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王朝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以色列亡于亚述的手上，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从今天第十一讲开始呢，就会集中来谈到呢南国犹大的历史段落。有关这个段落呢，是从亚撒的儿子约沙法开始的。因为我们在课程之前呢谈到王国分裂之后，北国和南国的初期的历史呢就已经介绍过。南国犹大最初的几个王分别谈过罗波安、亚比央还有亚撒，所以今天开始呢要谈的是亚撒之后的约沙法做犹大王的历史的发展了。在我们说到具体的一些历史资料之前呢，先说说有关今天开始我们所谈的这些的王、这些的历史的段落，关于南国犹大的。那良院的同学、听众朋友呢，基本上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经文，还有《历代志下》的经文。说到不同的王他们的表现之前呢，崇恩想先来比较一下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一些的资料，进行一个关于犹大和以色列的简单的比较。当我们看南国、北国他们的实力，他们所包含的支派的数量的时候呢，很明显的北国以色列呢其实是那个支派更多的国家，因为它包含了以色列的当中十个支派。而犹大国呢就是阵营比较细小的，因为犹大国呢只是由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所组成。虽然在支派的数量上犹大只有两个支派整个阵营呢都是比较小，但我们看到神帮助保守犹大呢胜于以色列的。基本上有几方面的事情我们看到犹大比以色列优胜的地方。第一方面呢是他的国寿长短，有一个的比较，国寿长短的一个比较。北国以色列国家的寿命呢前后只是大约有两个世纪，但是南国犹大呢却共有345年的寿命。在政治局势方面呢，北国在200年内的历史呢前后更替了9个统治的王朝王室，而犹大方面呢却由始至终呢都是由大卫家的后裔来统治的。北国前后9个王�朝出现了19位的君王，其中8位呢是被杀的或者是自杀身亡的。可以想象北国以色列的这个统治的层面当中呢是怎样的混乱呢，这个争夺权势的事情是怎样的激烈。而犹大国南国呢只有2位君王是被刺杀而死的，而且呢 没有改变过由大卫的后人来做王统治的这样一个的制度。基本上这个皇室的传承呢还是顺利的，一直呢都是一脉相承的。宗教方面的比较呢，北国的19位君王啊，按照圣经的记载呢，当中没有一个合神的心意，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或者是敬拜金牛，或者是敬拜巴利。南国20位君王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其中有8个被称为神所喜悦的君王，和神的心意，因为呢他们行大卫所行的事情。而在犹大王国的历史上呢，前后啊也出现了好几次大规模的宗教的改革，就是由君王呢来作为一个推动，一个的带领啊，使民众呢重新的回归到神的这个敬拜当中，回归到律法的遵行当中，一起呢向神来敬拜，向神来立志的。那这些的事情呢就反映出犹大国对耶和华神的这种的信仰呢真的比北国以色列来的认真的。也难怪哈，神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呢所赐的福气帮助保守呢是远胜于以色列国所能够得到的。在今天的第11讲的内容呢，崇恩就想为听众朋友呢集中来介绍当中2位哈，讨神喜悦，也在宗教信仰上呢能够好好带领百姓回归到神的面前的这样2位的君王，他们分别是约沙法和约阿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认识约沙法和约阿施。在之前谈到南国犹大初期的历史，崇恩就已经介绍了第一位的君王罗伯安，然后呢是他的儿子亚比央，亚比央的儿子亚撒，而当中呢亚撒王呢在圣经里头已经说明呢他是一个敬虔的君王哈。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位约沙法王呢，他就是亚撒的儿子，他是犹大国第2位在圣经资料上被称为信仰虔诚的君王，第一位就是他的父亲亚撒，现在就是他。约沙法的优点呢，就是他敬畏耶和华，他实践信仰。而在位期间，约沙法呢有以下的几方面的事情值得我们留意的。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就是历代志下的第17章1到9节，历代志下17章1到9节经文这样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诚意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他做王第3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伊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 同着他们有利未人，是玛雅、尼探雅、西巴蒂雅、亚撒黑、士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看到约沙法王生平的时候呢，以下几方面的重点呢，都是他的表现，也是呢对国家对这个宗教生活的重建的一些的推动哈。首先呢，约沙法整顿国民的宗教生活，他从国中除掉了偶像，建立犹大百姓的信仰，重新下令让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前往犹大各城做什么呢？就是教导百姓去认识神的律法，从认识律法开始打造信仰宗教的一个的基础。除了宗教生活的重整呢，约沙法也相当留意呢，就是改良国家的法制。历代志下十九章当中就谈到，约沙法依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改良了国内的司法制度，他在每一个城设立了审判官，又在首都耶路撒冷设立终审法庭，负责处理来自各个城镇的疑难或者是上诉的案件。这显示出约沙法在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呢，他是以神为重的，处处都勉励着百姓要按着神的心意而行。除了宗教生活的整顿改良国家的法制之外呢，约沙法本人呢，也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艰辛来倚靠神的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君王。在历代志下的第20章1到12节，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历代志下20章1到12节，圣经说，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由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了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一件的事情，摩押、亚门还有以东呢，他们联手来对付犹大。当约沙法知道 敌人来入侵的时候呢，真的感觉到相当的恐惧哈，也知道哈自己国家的力量呢难以哈去抵抗这一些呢联盟的敌人，所以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地呢，他宣告了要进行禁食，当时百姓呢也相当的顺服，乐意配合，依照着王的吩咐，他们就去行哈、进行禁食。那约沙法呢也为这一次的面临大敌呢，他在神的面前去祷告，而他的祷告呢包括了以下的重要的内容，显示这位王呢对神的那个认识了解，对神的那种投靠顺服的心。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沙法呢承认神的能力，耶和华是掌管宇宙万国，胜过人的力量的这样一位神。约沙法呢也追想神过去的恩典和应许，就是神呢赐给百姓产业，垂听了他们，在过去也拯救他们。另一方面，约沙法指出了百姓的无辜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侵犯亚门人、摩亚人，但现在呢，他们呢却好像是忘恩负义哈，他们却要反过来要攻打属神的子民哈。最后呢，约沙法是承认犹大国百姓的软弱无助，然后求神伸冤，彰显神的公义。那么约沙法这样的投靠，这样寻找神的帮助呢，我们看见呢，神就做了奇事，他其实呢是让这些联盟的摩亚亚门发生了自相残杀的事情，就让呢南国犹大呢得胜而归了。刚才我们主要分享了约沙法王他管制带领下的一些的重点，整顿了国家宗教信仰生活，改良了国家的法治，也因着他对神的那份的信靠哈，得以驱赶了想来入侵的强敌。接下来呢，我们提到另一位哈，也能够带领百姓来到神面前的犹大君王，他就是约阿施。在约阿施的期间呢，当时有几代的君王呢都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呢对神顺服的这样的时期，这样的阶段。说到的君王有约阿施，有亚玛谢、乌西亚、约坛等等那说到约阿施做王，他之所以能够登基呢其实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一段历史的插曲的，就是呢我们要看看约阿施之前谁来管制犹大呢，是一个叫做亚他利亚的女王。亚他利亚是犹大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王，她到底是谁呢？原来亚他利亚呢是北国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的女儿，是一个呢很热心去崇拜巴利的这样的人。后来呢他成为了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的王后，并且呢生了亚哈谢。约兰和亚哈谢呢先后做过王不过亚哈谢后来被耶户杀害了之后呢亚哈谢的母亲就是刚才说的亚他利亚呢，他就趁这个机会夺取了犹大国的王位，并且将孙儿集体的屠杀把呢想把大卫的后裔呢给赶尽杀绝的。亚他利亚前后做王六年，然后呢就被拥护大卫后裔做犹大王的人呢所杀了，然后呢重新拥护大卫的后人呢承接 犹大国的王位。刚才不是说亚他利亚屠杀孙儿，要灭绝大卫的后人吗？为什么还会出现约阿施呢？那事情呢，真的是相当的戏剧化哈。话说当时啊，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啊，这个约示巴呢，在身份上呢，就是约阿施的姑母了哈。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之下呢，他把当时只有一岁大的这个王子约阿施呢，给收藏起来。过了六年之后，约示巴的丈夫就是耶和耶大，他就起来推翻亚他利亚，并且拥立了当时七岁的约阿施登基做王，回归到大卫王朝的这个血脉。约阿施因为自小呢就由这位敬畏神的姑丈耶和耶大所抚养所教育，所以呢他也深深的学会敬畏耶和华。他登基之后，继续在耶和耶大的支持帮助底下呢，他就重新呢建立一个对神呢顺服的、敬虔的、跟随主、重视诫命的这样的犹大国。所以呢，接下来崇恩呢就想先说说约阿施在宗教方面的改革，怎样成为神在历史当中呢所肯定啊、所记下来的一个这样的记录。约阿施的宗教改革呢，有两方面的事情。首先，消极方面，他就是打击、清除了对巴利的敬拜。列王记下的第十一章有这样的记载哈，大家可以翻开经文去参考参考。清除对巴利的敬拜，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的指示之下呢，他也用心的去配合。犹大国的国民呢，就起来拆毁巴利庙，打碎这些拜偶像的坛和偶像的像，又在坛前呢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整顿了全国的宗教生活。在这种整顿里面呢，要立志除掉罪恶是必须的，那约阿施呢他能够做到。除了消极方面的拆毁清除之外呢，还有积极方面的，就是修建圣殿。有关的事情呢，大家可以参考历代志下的24章4到14节。那这个时候呢，崇恩也想一起来读读这一段的经文，历代志下24章4到14节。经文内容这样说：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这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人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操作 渐渐修成，将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因为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呢，在亚他利亚这位女王统治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呢，约阿施啊就重新的带领推动要修造耶和华的殿，让这个殿代表着南国犹大人对神的那个的敬拜，也让这个殿呢可以重新的好好的向神呢来献祭啊，成为呢信仰生活一个与神建立关系的一种的表达。好，约阿施的宗教改革呢就是这样，把百姓呢带回神的面前，按照律法哈，过去神在律法当中的启示来行事，来进行宗教信仰的生活。透过约阿施做王也能够有好的表现哈，带领百姓的这件事情呢，这段历史哈，其实也有好几处的地方呢，我们在信仰上呢可以得到提醒的。首先，神应许要成就的事情呢是没有人可以拦住的。耶和华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呢，就应许呢不会灭绝犹大，却要永远赐灯火与他的子孙。所以呢，在这个危难的屠杀的背景之下呢，约阿施的性命仍然得到保存，大卫的后裔并没有断绝。此外呢，对于行恶的人，神也必定会施予公义的审判和惩罚的。像亚他利亚好像呢暂时得到了成功了啊，可以呢啊权倾这个犹大国哈，甚至乎呢看来会灭绝大卫的子孙，但是神在当中呢安排了忠心的人去做保护的工作，也在适当的时间呢推翻这位的女王，至终亚他利亚呢就受到了当得的惩罚。另一方面呢，神的大能呢足以令一些表面看来是恶事，最终呢也产生好的结果，把事情引导回归到神的旨意当中。在全能的神的掌管之下哈，很多不幸的事情呢也会演变成为福气，神要祝福的。像约阿施父母双亡，从小过着躲避人追杀的生活，但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因为这样的操练，这样的经历，他长大能够成为一位蒙神喜爱的君王，用心来顺服跟从神。而且呢，约阿施的经历呢还有特别的一点哈，一个人从小在神的真道上被建立的话呢，可以带来这个人往后的一生好的影响。像约阿施从小呢就是跟着哈敬畏神的姑丈祭司耶和耶大，接受耶和耶大的身教言教，对于约阿施日后的生命作王的管制呢都产生了莫大的感染力。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